让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弟兄姐妹，随着九月份的来到，我们居家隔离的日子已经将近半年之久了。我想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会有半年的时间无法见面，甚至无法实体聚会。不但想不到，而且根本无法想象，不是吗？回想这半年来，真的要感谢教会的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么艰难的时刻仍然能够坚守岗位，好让我们教会一切的事工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是更加的不断扩展。哈利路亚，为你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哈利路亚。我就看见在这里，我们真的是一个属神的大家庭。你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不但是互为家人，我们也是互为管家。什么是管家呢？所谓管家，就是管理主人家里面一切事物的人。换言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其实不是真的属于我们。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不是吗？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甚至我们一切的产业，这一切其实都是从神而来，属于神的。而神把这一切的资源托付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能够使用、能够运用这一切的资源。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啊，我们看见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做一个管家，我们所要求的，神就要我们要忠心。什么是忠心呢？忠心就是永远把神放在我们生活优先次序的第一位嘛。无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无论是疫情、暴动、山火，无论是大选要来临，我们的眼目永远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你知道一个忠心的仆人永远是要去做主人想做的事情，他不会是拼命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常说，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去注意嘛。注意什么？不是注意自己，我们一天到晚注意自己，注意什么？注意神嘛。注意神的手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全心全意的去跟随。那你说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做神忠心的管家呢？今天早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做神话语的好管家。做神话语的好管家，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这里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当然这里的粮食是讲到属灵的粮食，就是指主的话语嘛。那也许会说，牧师，这不是你的工作吗？ No no no， 其实这是每一个忠心管家的一个工作。今天我在这里按时分粮给你们，同样你也应当按时分粮给你身旁周围的人嘛。你说要怎么按时分粮呢？第一个，要分享主的话语，要分享主的话语。也许你说我没什么可分享的，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之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分享，是因为你太少去分享神的话语。只有当你开始去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话语越分享就越多可以分享。哈利路亚。就像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嘛，当主耶稣把饼分给十二个门徒，十二门徒就分给众人，众人在一个一个的传递下去，越分就越多嘛。但什么时候他们停止传递，不再继续分下去的时候，饼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学习来分享主的话语。特别在疫情期间，我就看见很多人大量的使用 social media 社交网站的平台。其实让我鼓励你，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在社交网站上自我宣传，或者是替别人宣传。你有没有想到过来宣扬基督啊？哈利路亚！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每天就是在 Twitter 上 po 一个一节圣经，就这么简单。一开始我觉得这真是全世界最乏味又最没有创意的做法，每天 po 一节圣经。直到有一次，我有一天心情蛮低落的时候，无意间看见他 po 的经文，让我大得激励。神就借着我所以为啊最没有创意的方法来向我说话，哈利路亚。另外有姐妹，我知道她在她的脸书上每一天就是收集世界各地一些基督徒小的爱心的见证，哇，每次看了都很感动，看完就会想说，诶，我是不是可以为神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阿们。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要分享的，你越分享出去，你的生命就越丰富。阿们。第二，你要活出主的话，要活出主的话语。我看见今天基督徒灵命之所以软弱，生活之所以无力，我告诉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你知道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 Carlos， 他的教会呢在那段时间从200人增长到600人。有一次他就很高兴来到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啊，看见我们教会长大了，从200人到600人。结果你知道神怎么回答他？神对他说， No， 你的教会不是长大，是长胖了。从200个婴孩长到600个婴孩，长胖不是长大。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问我们教会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长大呢还是长胖呢？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有多少呢？我们对神话语的遵行有多少？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遵行主的话语，你就不可能经历神的真实跟可靠，你的信仰永远是在理论当中而已。我看见今天很多人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在读 fortune cookie 一样啊，只是存的姑且看看嘛，对，你看 fortune cookie， 姑且看看嘛，与反正好坏与我没什么关系嘛。甚至我看见有些人读 fortune cookie 啊，还比读圣经还更认真呢、啊。啊，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哎，对我有什么意义啊？我应当怎么做啊？哇，观察、解释、应用，通通用上了。那么今天你读神的话，不要像读 fortune cookie 一样，你读神的话应当是像读你公司那些机器使用手册一样。当你在公司读机器使用手册的时候，你不会一边读一边说啊，姑且看看 no， 绝对不会。你会一边读很认真的读，而且你一定要照着去做，因为你知道只有当你照着去做，你才能够享受那个成果嘛。同样弟兄姐妹，神的话不是给我们参考而已的，神的话就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手册，我们要去查考，去研读，然后要去遵行。一旦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就能经历神丰盛的生命。 Amen。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生命河是个品牌的，你记得吗？生命河是个品牌，那个品牌是什么？活泼的信仰，卓越的人生啊。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是 talk the talk， 不能一天到晚只是讲来讲去，我们一定要 walk the walk， 我们一定要遵行啊！我们感觉信仰必须是活泼的，人生必须是卓越的，否则我们怎么影响这个世代啊？但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活泼的信仰、卓越的人生呢？我告诉你，最基本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必然能够活出一个活泼的信仰、卓越的人生来。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神话语的好管家。第二，要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做神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看见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教导我们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姐，今天神给我们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正好主耶稣所讲这个按财受银的比喻一样，记得吗？有一个人给了5000两，另外给2000两，第三个给了1000两啊。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人都很喜欢比较嘛，不是吗？为什么他有五千两，我才有两千两呢？那个一千两的更不用说了，那个人为什么有五千？那起码你还有两千两，我只有一千两，一千两能做什么？所以心想，既然什么都做，还不如把它埋藏起来算了。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样的心态，总觉得啊自己所有的不算什么。其实主耶稣在用这个比喻所说的重点，不是在于说啊有人恩赐大，有人恩赐少。耶稣的意思也不是说有人恩赐多，有人恩赐少。No， 耶稣借这个比喻所说的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只要我们运用这些恩赐，那我们一定都能得到倍增的喜乐的。那个五千两的用那五千两就有倍增的喜乐，那个两千两的用那两千两他又得到倍增的喜乐。想想看，那个一千两的，如果他也是去运用他的恩赐跟才干的话，那他也必然享受那倍增的喜乐，不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无论今天你的恩赐跟才干是什么，不要埋藏起来，一定要为主所使用。所以有人说，教会不应该像个游艇嘛，游轮嘛 ，cruise 啊，你知道 cruise ship， 你每次看见少数人忙到累死，大多数人躺在甲板在享受而已。教会不应该像个游轮，教会应该像个战舰一样，人人都有工作岗位，人人都要参与侍奉。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啊，常一种错误的观念，特别是中国基督徒，那个观念是觉得说，如果我不能做的最好，那我就不做哈。这种错误的观念，就好像拿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一样嘛，就是啊，能够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就埋藏起来。我常觉得真是像中国人，非常像中国人，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之下，我们从来不敢尝试。不敢去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也从来不敢给神一个机会来使用我们。但事实上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天生是会服侍的。我们若不主动去尝试，我们永远不会明白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给神一个使用你的机会啦。只有不断的参与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才可能不断成长，我们的侍奉才可能有果效的。 Amen。 所以第二个，要做恩赐的好管家。第三，要做神钱财的好管家。做神钱财的好管家，你要知道，一个人若是能够在钱财上很忠心于神了，我就相信他在其他方面也必然能够忠心于神，不是吗？所以你知道，每一次我去不同的教会啊，我一到教会一定看两个数字，一个是人数，一个就是奉献。因为从人数我可以看见这个教会成长的情况，但从奉献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的成熟度是如何。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曾很清楚教导我们要十一奉献，这也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然也许你会说，牧师，这是旧约的教导了，今天我们来到新约时代了，我们不需要按照旧约的教导。 No， 其实你错了。新约的来临从来不是要废弃旧约，新约的来临其实是要成全旧约的律法。所以耶稣才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嘛，主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甚至主耶稣在五章第二十节里面，主非常严厉的这样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义，就断不能进天国嘞。哎，这是新约的教导。哎，所以我们看见十一奉献不只是旧约的教导而已，只是在旧约时代，人们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把神的心意当作律法来遵守，所以就常常心不甘情不愿嘛。但来到新约时代呢，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心意已经被更新了， 你的心意有没有被更新啊？我们的心意被更新之后，我们就乐意来奉献，不是因为律法教导我们要来奉献，不得不奉献，反而现在是因为被神的爱所感召啊，被神的恩典所吸引，我们乐意全人全心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而十分之一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很清楚的，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不是命令，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来是什么？理所当然。什么叫理所当然？还用说吗？应当理当啊，将全人全心一切所有都摆上给神嘛。哈利路亚。你知道以前当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只是把十一奉献的教导啊当做一个神的命令来遵守，所以那个时候我做基督徒，我真的做的不是太快乐，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主实在要求太多，而且无论我怎么给，好像主永远不满足的样子，你有这种感觉常常？所以每次我在奉献的时候，我就对神说，主啊，这个十分之一是你的 OK， 但那个十分之九可是我的，你的我不敢动，我的你最好不要动。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就跟神在你争来争去啊，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所以非常不快乐，我告诉你。直到有一天神忽然间对我说，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的，忽然间好像被神一棒子打下去，我才明白，哦，原来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了，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就一无所有嘛。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跟神相争说你的我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变成为一个快乐的奉献者。哈利路亚。我就想到我们常常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嘛，小孩子你给他一块饼吃，他就说我的，他就说给爸爸一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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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因为他以为给了爸爸呢，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想到爸爸后面还很多饼干，更多的饼干要给他了，他以为没有了。同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为什么奉献很不快乐，我们以为我们奉献给神 就没有了，没想到神还有很多恩典在背后要等着给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个快乐的奉献者吗？你是为什么而奉献呢？如果你奉献只是为了教会的需要，那是你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奉献者，你的奉献不会快乐的。如果你是为了圣经这样教导我必须做，那你的动机是非常勉强的，你的奉献也不会是快乐的。如果你的奉献只为了年底的退税，那你已经得到地上的赏赐了吗？弟兄姐妹，今天你为什么而奉献呢？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奉献者是因为对神的爱。当你明白神如此的爱你的时候，你就乐意真的是能够给神。当你看见一个人这样爱你，难道你不会让他快乐吗？让神如此的爱我，我也愿意爱神，让神得到喜悦吗？按照神的心意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看见这样的奉献才是合神心意的奉献。你们最后第四，要做神机会的好管家，做神机会的好管家。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少提到机会，也是神所给我们的资源呢。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这时候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什么？当时的机会。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在地上拥有很多的资源，但他的一生当中他所做的事情却是非常少。另外有些人拥有很少的资源，在他一生当中却能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懂得抓住神所给他摆在他面前的机会。 就好像圣经中的尼希米嘛。当尼希米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做酒政的时候，他听说在耶路撒冷城墙破损，以色列人被凌辱，他心中就很焦急。但作为一个酒政在巴比伦王宫里面，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有一天当他在服侍巴比伦王的时候，他想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就很愁苦，面带愁容。王看见了，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面带愁容？你要知道在王面前面带愁容是很严重的，是会被处罚的。但那天王竟然没有责罚他，反而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事情吗？尼希米就没有像中国连续剧那样回答说，大王没事哈。我们看见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四节怎么说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怎么样？我默祷天上的神。哇，太棒了，因为他看见一个机会，他看见一个机会，他寻求神给他智慧来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他就回答巴比伦王说，我要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结果王就应允他的祈求。你要知道，当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是很风光的，很威风的，他手里拿着君王的诏书啊，又有军队一路护送，而且建造的材料王都通通为他预备好了。哇哦！所以他才能在52天里面就把耶路撒冷城墙建好。52天呢、还不到2个月。想想看，你家里面随便 remodel 一下都起码超过2个月，不是吗？他却在52天里面把耶路撒冷城墙通通建好了，就是因为他抓住了神所摆在他面前的机会。那你说，牧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呢？你要来祷告，像尼希米一样吗？因为如果你不祷告，你所看见的就是人的意念，你一祷告，你就看见神的意念嘛。抓住神的机会，勇敢向前，你就能够经历神突破的恩典。事实上，弟兄姐妹，我感觉到现在正是神所给我们教会一个为主兴起的时机。前阵当我在看到美国的光景，正在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真的看见仇敌对整个美国有非常厉害的攻击。我们不但有疫情所带来居家隔离的困境，我们看见这个居家隔离不但是带给个人身心灵上极大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民生经济，甚至我们教会的生活都极大的亏损。我们看见各地还有暴动，不但有暴动，暴动所带来一种撤除警察、消除文化的运动。我告诉你，这个运动是大大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你不要以为暴动很遥远，这个文化所影响的甚至到我们家里的下一代。今天多少我们很多的家庭，你现在正在面对这个两代之间这个问题的冲突。前一阵子我们还有山火就在我们周围在燃烧，我们教会很多家庭都收到了一个预备要这个疏散的这个通知。南各位弟兄说，这次仇敌的攻击好像是打到我们自己家门口来一样。我的心想到这里，心里很哀伤啊。我就想到主耶稣曾经说，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而当我回头看这半年来，仇敌在美国的工作不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吗？换言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一场疫情的战争而已，更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因为这一场是从仇敌撒旦魔鬼而来的攻击。我就想在尼希米的时代，当他听见耶路撒冷城墙破损，百姓受凌辱的时候，他就呼召以色列百姓要起来征战。 尼希米第四章第十四节，这里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第二节，我深深的相信这也是神呼召我们要起来祷告征战的时刻，我们要为弟兄姐妹来征战，我们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要为教会来祷告，更是为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我看见这就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为主兴起而站立。我就想到今年我们的弟兄恩高祷告大会，因为疫情不能够实体的聚会，必须要在网络上举行。我就有个意念在我里面，我说既然是要在网上举行，为什么不干脆就邀请我们北美整个灵粮大家庭所有弟兄一起加入在我们中间呢？我相信是从神而来的意念。当我把这个意念去分堂的牧师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好兴奋啊，大家都感觉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时机，他们迫不及待就来参加这个祷告大会。所以在我们中间的弟兄们，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个历史性的连结。下一次轮两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告诉你，9月26号星期六美西下午2点钟，在北美横跨8个时段，你说哪来的8个时段？从纽约到加州到夏威到美属萨摩亚，8个时段，灵粮大家庭的牧者跟弟兄们要同时兴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相信这是神所给我们现今的时机，当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摇动神的手，推开一切黑暗的权势，我们看见要打开属灵的天空，吹来复兴的气息。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忘记弟兄们赶快去报名，上我们 social app 啊，能够我要报名，我要参加，哈利路亚！让我们在那一天，我相信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抓住机会为主兴起，我们一定能够带来一个影响世代的一个结果。 Amen。 第二节，今天神要求我们在神所托付的我们事情上要有忠心啊！你可知道今天因着我们的忠心，神可以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吗？虽然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很小很少，但只要我们忠心，神就能够使用我们成就大事。虽然我们是很软弱，但神却能用他的大能能够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因为圣经的话说，因为神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嘛。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恩典，明白神的心意，抓住神现今的机会，趁时而做，神就要借着我们的忠心来成就伟大奇妙的作为。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今天要忠心，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要忠心，在各样你所给我们的资源托付上要有忠心。主，虽然我们很渺小，但什么时候当我们忠心的时候，你能够借着我们的忠心成就伟大奇妙的事啊！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当我们忠心的摆上自己的时候，你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谢谢主教导我们，在你给我们一切的资源上，我们忠心摆上为你而活。谢谢我们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